好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借着牧长的信息和分享，弟兄姊妹的交通和祷告，使我们成为忠心跟随神的好仆人。
麦斯加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斯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好牧人节目。在今天好牧人节目里，唐老师要继续传讲以西结书的信息。唐老师在上一讲中与我们分享了以西结书26章的推罗的荒凉之歌这一个主题的两个方面，荒凉的预言和荒凉的应验。今天唐老师继续和我们分享这一个主题的第三个方面，以及以西结书的27章，主题是推罗的沉沦之歌。希望您准备好圣经，一起来听今天唐老师的信息，推罗的沉沦之歌。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感谢主，我们又见面了。我们和弟兄姊妹继续以西结书的分享，我们已经讲了第31个主题，推罗的荒凉之歌。在这一个主题里，我们分三个方面和大家讲。在上一次呢，讲了第一个方面，荒凉的预言，和第二个方面，荒凉的应验。今天我们来讲第三方面，就是荒凉的哀悼。在以西结书的26章15节到21节说，主耶和华对推罗如此说，在你中间行杀戮受伤之人哀哼的时候，因你倾倒的响声，海岛岂不都震动吗？那时靠海的君王必都下位，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经，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惊骇。他们必为你作起哀歌，说你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住，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平日你和居民使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惊恐，现在何竟毁灭了。如今在你这倾覆的日子，海岛都必战惊，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慌。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呀，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是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久以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的26章15节到18节是一首独立的哀歌，描述推罗的灾难。靠海的君王不是指众王，而是指地中海沿岸的众多的小城邦，他们是推罗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因着宗教与商业的关系，与推罗多有贸易上的往来，听见推罗的毁灭，也都震惊万分，浑身发抖。他们走下王位，除掉朝服，坐在地上，这是古时人举哀的动作。约伯记二章11节到13节也有类似的描述。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 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像推罗这样的有名之城、坚固之城，现在何竟毁灭了。这里的毁灭原文做消失。这样一个贸易发达、经济繁荣、无往而不利、无战而不胜的大城，竟然一下子消失了，归于无有。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恐惧战惊的故事。推罗一切的遭遇完全是神大能的作为，神使这城经过战乱而毁灭，完全荒废，成为无人居住的地方。昔日繁华的城市如索多玛、俄摩拉，在神降火焚烧之后成为无人居住的废墟，如今的推罗也被深水大水淹没，下入阴府。阴府就是阴间，阴间原意为深坑，指死亡的境界，在古时指人已经死去，不再被纪念。照样推罗也将死去，无人纪念。本章推罗毁坏的事件不仅是在向被掳之地的百姓发出警戒，也是在向我们今日的教会提出了属灵的警戒信号。第一，推罗以他的天然地理位置和财富自夸，这正是代表着人依靠自己的势力走向不信神甚至亵渎神的骄傲文化。就像当初该隐的文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牧养牲畜、弹琴吹箫、打造铜铁利器，都是为着自己，根本就是一个远离神、无神的文化，也就是今天世界的文化。这提醒我们做神百姓的，一方面不要寻求倚靠世界权势的帮助，因为它是与属神的价值体系相违背的，而当寻求依靠神的帮助。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当仰仗自己的才干、恩赐或者各样的资源，甚至以此自夸，仿佛不是从神领受的，因为这是使自己变成世界阵营一员的歧途岔路。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是在走一条远离神并敌对神的道路。第二，推罗乃是不义商人的代表，看重个人的利益过于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关系，这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为取得或捍卫自己的利益，可以毫不考虑地牺牲别人，出卖道德与良知。正如英国有一句谚语所说的，世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然而神所看重的是约的关系，而约也是以各种形态存在于人际之间，如婚姻、亲情、友谊、真理的生活规范、商场的契约等等。因为任何被约的行径都是被信实的神所唾弃的，因此我们当在信仰的生活中以真理为根基，显出基督徒应有的忠诚行为来。第三，物质上的富足极有可能导致精神上的贫乏。推罗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的中心，它的文明给周边国家带去了极大的影响，物质也极为富有，但是在精神方面它却跌进了堕落的深渊。科学的急速发展使当代人的物质、经济、生活日益丰富，但是信仰却日益世俗化、低俗化，而且过于丰富的物质会成为现代人的偶像，渐渐替代神。推罗醉心于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将自己视为神明。当今社会也是凭借世俗的思想理念和物质的文明替代神，借以麻醉 人的灵魂，所以我们应当警醒。好，那么第31个主题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面我们开始和弟兄姊妹分享第32个主题，推罗的沉沦之歌。海港中泊满船只，蔷薇林立，夕阳西下，波光粼粼，有如浮动的黄金。夜幕降临，灯火阑珊，仿佛无数的珍珠。这就是推罗鼎盛时期的美丽景象。推罗的繁荣是与商船分不开的，因此在本章里它被比作一艘华美的大船，有最豪华的装备，有最优秀的水手，有最强悍的战士，又有众多的客商与之交易最佳美的商品。有航运经验的人都知道，具备这四项条件必然会发财，会成为船王。教会也被比作一艘船，在耶和华将要用洪水灭世界的时候，先吩咐挪亚预备一只方舟，叫他和家人并地上的活物进入方舟，好保全生命，留种在地上，预备繁衍，充满洁净后的新世界。这两只船的目标不同，推罗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得财富，有各样成功的条件，方舟连一项这样的条件也没有。挪亚一家当然不会是好水手，何况方舟也没有舵及罗盘的装备。但方舟是为了拯救，使因信进入方舟里面的人不致灭亡。他知道顺从神的旨意，信靠神引导供应。教会比不上推罗的组织、财富等条件，但这只救恩的船有摆在前面的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节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六章的19节，就是信靠基督永远得救的根基。推罗号大船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这艘被人称为不会沉没的大船，最终还是难逃厄运，永远地沉沦在大海之中了。推罗的问题出在哪里？在以西结书的27章里，用尸体的形式详细地记载了推罗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主题里，准备和弟兄姊妹从五个方面来分享。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方面，推罗的美丽。以西结书27章的1-9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要为推罗作起哀歌，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埠，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呀，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做你的一切板，用黎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用象牙镶嵌基提海岛的黄杨木为坐板。你的篷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可以做你的大旗。你的凉棚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当桨的。推罗呀，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捕缝的，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推罗居住海口，被称为众民的商埠，是各国商人交易进出的港口，因此他自我标榜说，我是全然美丽的。这暗示骄傲是他犯罪的根基，他夸耀所拥有的天然条件和累积的财富。接下来的描述，我们看见推罗像一艘建构华丽的大船，船身的木材 来自士尼尔。士尼尔就是圣经里的黑门山，是亚玛利人对黑门山的称呼。那里的松木十分有名，质地坚硬，也是建造圣殿所用的材料。在列王记上六章的14节到15节记载，所罗门建造殿宇，殿里面用镶柏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铺地。桅杆是用黎巴嫩的香柏树造成的。圣经的诗篇中屡屡提及的黎巴嫩的香柏树，这树又称为神之树，是完美向上尊贵生命的象征。诗篇104篇16节说，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栽种的，都满了枝浆。古埃及的法老船、所罗门的圣殿，乃至古罗马皇帝的宝座，都是用香柏树制作的。香柏树长得极其高大，有着清冽的芬芳，堪称为树中之王。船桨是用巴山的橡木制造的，巴山林木特别丰富，橡树尤其坚硬，用来做桨芯则十分有力。甲板是用黄杨木镶嵌象牙做的。基提海岛就是新约的居比路，现今称为塞浦路斯，黄杨木是在那里所驰名的。蓬帆是用埃及绣花的细麻布做的，细麻布是埃及的特产。埃及人穿白麻布衣服表示它的高贵，再绣以花样作为蓬帆，不仅讲究，而且鲜明美丽，可做旗帜。凉棚就是船舱上的上盖。以利沙岛是居比路岛的古名，蓝色和紫色都是当时名贵的染料，据说是一滴一滴的从稀有的甲壳类搜集而得，有人称是蓝蜗牛，非常珍贵。染一磅的羊毛要费大约相当于150金币的价值，可见用蓝色紫色布做凉棚何等的考究。水手和舵手都是来自西顿和亚发的，西顿也是一个岛国，我们比较熟悉。亚发也是一个小岛，在提利波里旁边。这里在说明富有智慧的船长和富有经验的水手也是推罗的极为突出的优越之处。当船需要修理的时候，来自加巴勒的具有专业技术的长者可做修理人员。加巴勒是在希腊比伯罗的海口商埠，他们很早就参与埃及的航海工作，他们中间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具有贵族的身份，竟然甘心在推罗做粗工，可见推罗的权势与发达。那么我们谈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推罗的美丽。所以通过这些经文的描述，叫我们知道推罗当时的光景实在是全然美丽。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推罗的保障。以西结书27章第10节到11节，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军营中做战士，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亚发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也有勇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推罗一直都是由外籍的佣兵来护卫城楼和城墙，其中有波斯人，是我们在旧约里所熟悉的，还有路德人，这路德人就是小亚细亚的路底人，是韩的后裔。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的第10章13节，在那里有一点记载。还有弗人就是吕比亚人，吕比亚人最早就做过古埃及的佣兵。另外还有亚发人， 亚发呢，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小岛国。在墙上悬挂盾牌和头盔，这是古时王室的装置，在亚述与希腊都有。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推罗拥有邻邦的协助，权势极大，可做国家的保障。第三个方面，我们分享的是推罗的繁荣。以西结书27章12节到25节，他诗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亚完人、土巴人、米舍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陀马家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迪但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就做你的客商，他们用绿宝石、紫色布绣货、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米腻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大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微旦人和亚完人拿纺成的线、亮铁、桂皮、菖蒲兑换你的货物，狄旦人用高贵的毯子、鞍、屜与你交易，亚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都做你的客商，用羊羔、公绵羊、公山羊与你交易，士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哈兰人、干尼人、伊甸人、士巴的商人和亚述人、基摩人与你交易，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木的箱子里，用绳捆着与你交易，他施的船只接连成邦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他使就是约拿逃避神的命想去的地方，可能在撒丁尼亚。他使的意思是炼制场，因为那里盛产矿物。耶利米书十章第九节也有记载，有银子打成片是从他使带来的。亚完人就是希腊人、土巴人和米舍人，代表小亚细亚、安提道鲁斯山脉的两边的人。这些人十分的野蛮，因为他们用奴隶与推罗人交易。陀加马人就是东小亚细亚的亚美尼亚人，他们以养马闻名于世。狄旦是爱琴海的一个大岛，属于来自东方的贸易，提供象牙和黑檀木。亚兰和大马色都是指叙利亚，为推罗提供宝石和驰名的黑本酒。以色列和犹大提供米腻的麦子、蜜和油，就是当地的土特产。还有阿拉伯地带的一些国家都为推罗提供奢侈的货物。这些与推罗做交易的国家，从最西边到东北边，贸易的区域可谓十分广大，贸易的物品可谓十分繁多，可见当时的推罗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通商范围。在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20节记载，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我们看见圣经将财主与拉撒路并列在一起，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提醒，财富本身不是罪恶，但是当财富或盲目的交易 让你忘记神，以至于你也忘记对贫穷人当有的责任、怜悯、同情的时候，那就是罪恶了。我们讲的第四个方面是推罗的覆灭。以西结书的27章26节到27节说，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捕缝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这些所谓的富有经验的水手，因着盲目的将推罗这艘大船划到水深的领域，对将要临到的毁灭的危险却茫然不知。神差遣炙热的东风打破了这艘大船，它就全然破坏，沉入海中。诗篇48篇第7节记载，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这东风就是神打发来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捕缝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全部卷走。资财、物件、货物，这是物质；水手、掌舵的、捕缝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这是人口，一时之间都化为乌有。推罗可谓是人财两空。好，今天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下次再见。
继续请听今天好牧人信息的总结。
在今天唐老师所传讲的以西结书第26章的信息，推罗的沉沦之歌当中，唐老师跟我们说到，在以西结书26章，推罗被誉为一座城，一座坚固繁华的城，但如今的推罗却被深水淹没，下入阴府，无人纪念。在以西结书27章里，推罗被誉为一艘华美的、配备最豪华设备的大船，它的美丽与繁荣、富足与高贵，也导致了他的自我标榜，夸口说我是全然美丽的，夸耀所拥有的天然条件和积累的财富，极致忘记耶和华是谁。罪恶招致祸患，神差遣炙热的东风打破这一艘大船，它就全然破坏。这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可常常夸口自己所拥有的，要常存怜悯同情人的心，与主同行。
让我们聚集上帝的圣殿，献心的朋友们已经起步向前，在地上我们学习接纳原谅。
今天唐老师跟我们所传讲的以西结书第27章的信息，推罗的沉沦之歌，就为您播送到这儿。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唐老师所传讲的以西结书的信息。我是麦思佳，祝您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们下次见。
天路虽有黑暗，让我们彼此相扶助，我们将会看见主私下的